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刘书亚，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约翰书信》的第四讲《慎防异端》。经文是约翰一书的2章18节到28节。不晓得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试过买到假货，或者是 A 货、山寨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的经验啊，去买东西，但是呢，买回来的居然是货不对版。有人说，现在呢是什么都可以假，只有骗子不假啊。不晓得你是否认同？其实，在信仰的层面来讲，我们的信仰呢也会有山寨版出现。其实早在约翰的时代呢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早期的异端。这些的异端呢在当时对信徒产生很不好的影响。约翰写信特别提醒弟兄姊妹要慎防异端。第三讲的时候我们提到与神相交这个主题，鉴察是否与神相交有两个的标准。那第一个标准呢是道德的标准，就是看看是否有遵行神诫命的心智，换言之呢就是是否有彼此相爱。第二个标准呢是教义的标准，就是是否相信耶稣是基督。在这里我们明白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和效法基督的实践生活是不可分的，是基督徒必须的核心因素。那这一段的经文所提及的是第二个的标准，就是教义性的问题，核心呢是怎样信耶稣的问题，是否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章18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现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里所说的小子们呢就是指孩子们，这是约翰对他的会众的一个昵称。这节经文所提到的末时是指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日子。约翰一书的第一世纪的读者活在末时，今天我们也活在末时。最能帮助我们解释这种历史观的概念来自一位19世纪的牧者纽曼。纽曼说历史已经改变了他的方向，他再不是朝着终局，而是沿着终局，在终局的边缘，并且一直靠近那件将来的大事。一旦这件大事朝他过来，他就立刻与那位时刻在门外的基督遇上。自耶稣降临，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迫切感，令人感到他的终局随时会来到，未来的势力正冲着他。马歇尔呢就引用纽曼的话呢，将他的观点描述成一幅的图画。这幅图画是这样的，右边呢是一条竖线，这个竖线呢就代表终局，那左边呢有一个的箭头，一指呢就指向这个竖线，就是指向这个终局。这个呢是代表基督降临之前的历史，就是朝向终局来发展。然后在基督降临之后呢，朝向终局的这个箭头呢就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 它不是向右来朝着这个中局，乃是往上一直沿着这个中局的这条竖线呢往上走。所以你会看到历史一直的往前走，但是呢它是沿着这个中局的边缘来走，它是无限的靠近这个中局，但是又还没有达到这个中局。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突然这条线呢就会达到终局。这个历史观呢，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另外诗篇九十篇四节也说到，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在无限靠近终局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有假基督出现，他们假作基督徒，引诱软弱的信徒离开基督，最后在世界结束之前将有一个大敌基督会出现，就是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敌基督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只出现在约翰的书信当中，可是在别处呢可以找到这个概念。敌基督的出现被视为象征终点就在前面，敌基督就是那些伪装假冒基督而敌对基督的人，他既是伪装基督者，也是敌对基督者，既是霸占者，也是对垒者。使徒约翰很清楚地指明，有一位那敌基督者将要在世代的末了出现，并且在那真正的敌基督者出现之前，会有好些类似的敌基督者先出现在教会当中。这些人就是教会里的假教师，他们在教会内部散布异端邪说。这是第一部分，就是十八节所讲的敌基督者的出现。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敌基督者的特征。约翰接下来就指出敌基督者的三个特征。第一个是与上帝的子民的关系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第十九节讲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异端假教师自称是信徒，实则其信仰从一开头就有问题。敌基督者对教会不会很陌生，他们也曾参加教会，却不属于教会。约翰没有说他们为什么离开，但显然他们起初参加教会的动机目的是错误的，故圣经说他们是偷偷的混进教会当中。他们表面上是在我们中间，实际上却不是属我们的。约翰指出这些敌基督者是从我们中间离去，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他们会与基督徒的活动有较早期的联系，他们也会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是归入属上帝的人中。但约翰立即澄清，那些脱离了基督徒群体的人其实从来不会属于基督徒相交中的一份子。他们从我们中间离去，这表明他们是不属于我们的。事实上他在教会中的身份只有外表和仪式，却不是真正和实在的。约翰解释他们的失败是由于缺乏维持他们真信心的凭据，如果真的属于我们，就一定会留在我们中间。真正信徒的标记是持续到底的，在持续上失败就证明他的表白是虚伪的。约翰在第十九节下半节说出那些敌基督者脱离基督徒群体，实际上是应验一个神性的计划，他们从我们中间离去，这就表明他们是不属于我们的。他们缺乏了与上帝子民的家属的关系，其实这已经一直存在，他们的离群正好把它显示出来了。当然在这里所形容的情况呢，是从神性的角度来看，而从异端本身的角度来看呢，这些的异端他们离开教会呢，是因为他们不能在教会当中获得满足，他们对真信徒的任性和生活呢感到很乏味，所以脱离教会便可以按照他们自己想要的这种很奇特的信念来生活。 约翰从一个较高的层次来看他们的脱离教会，他视作上帝的作为。这些异端的离开无意地应验了上帝的目的，这个目的呢，是使他们的真正特性可以被察觉出来，以致他们伤害教会的机会也会因此受到限制。虽然敌基督者脱离教会为信徒的相交带来痛苦，但实质上对信徒而言呢，是一种得益。他们现在对上帝的子民所造成的威胁，比起他们仍留在基督群体当中远远的减低了。敌基督者的第二个特征，约翰呢是从与上帝儿子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的，就这些人呢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的。第二章22节和23节这样讲，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些敌基督者主要的错误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他们把人性的耶稣和神性的基督分隔开来。在他们的思想中，耶稣只不过是一个透过一般生殖过程出生的人，他是与人类一样共同拥有不完美和缺陷。属灵的基督是从上帝而出的，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临在他身上，并在耶稣死亡之前呢就离开了他。因此历史上的耶稣并不相等于基督。使徒约翰指出，这种异端呢带来了两个很严重的后果。第一，否定耶稣是基督的结果就是否定在神性中父与子的关系。谁是说谎的呢？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否认父和子的，他就是敌基督的。从这节经文两部分的排列可以看出，在约翰的思想当中，宣称耶稣是基督与宣称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相同的。因此如果耶稣不是基督，那么上帝便不是父，而耶稣也不是他的儿子了。第二，否定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儿子，也就剥夺了人享有上帝作为父亲的权利。二章23节这样讲，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这是因为基督是启示父的那一位，并且唯独他能够引我们到父那里去。那些否认耶稣基督完全神性和真实人性的人，跟那些名义上的基督教神学家是一样，都是与上帝断绝关系的。第23节下半节指出，人能够拥有父的唯一的方法是承认耶稣是他的儿子，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承认子就是接受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与否定刚好相反，而否定基本上是指拒绝或者否认，因此不能与我们真信徒相交，原因是不能与神相交。接着约翰指出敌基督者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引诱人偏离真道。第26节这样讲，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这些异端的动机是引诱上帝的子民离开真理。我们看另外两个译本的翻译，新译本这样翻译第26节，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欺骗你们的人说的。吕正中译本这样翻译，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论到那些要领你们走迷了路的人。其他几个中文译本都用了迷惑或者是误导这些词。那欺骗你们的希腊文是现在分词时态，表示欺骗是约翰的敌对者的职业。这个思想在约翰二书七节也重复出现，使徒在那里用了欺骗者或者是冒充者这些的名词来形容他们的任命。留意这里不同的翻译版本其实都说明同一样事情，就是那些敌基督者欺骗真信徒的尝试并未获得成功。
我们教会有人来散播歪理了。
啊，我们的教会有人拉帮结派呀、啊！
而我的教会不冷不热。
我们的教会没大问题，可是很想追求更成长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5月30号起，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全新制作的犹大书。犹大书。
好，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的段落。这一段呢，是讲到要慎防敌基督者。怎样慎防敌基督者呢？约翰也讲了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领受恩膏。在2章20节到21节这样讲，你们从那圣者领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这里提到的恩膏并不是代表用油恩膏的这个动作，而是用于这个动作里面的一个对象，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恩膏用的油或者是药膏，但这里是一个隐喻的用法，喻作是圣灵。因此呢，恩膏的意思呢，就是指信徒在重生的时候呢所领受的圣灵。TEV 的版本呢翻译为，但你们已经有圣灵倾倒在你们身上。这个字似乎在基督徒当中并不是普遍来使用，反而有显示呢指出它在异端的圈子里面呢经常出现。比如说，诺斯底主义者在获得他们教派中的秘密的时候，宣称他们是领受了一种特别的恩膏，他们声称这种恩膏呢，带给他们一种并非一般信徒所能够拥有的启迪和洞察力。使徒约翰显然是故意借用他们这个字眼来论及这个问题，而事实上他是向读者说，你们的敌对者声称拥有一种的恩膏，但那是错误的宣称，相反的，你们才是拥有真正的恩膏，他在圣灵的恩赐内是从那圣者耶稣基督而来，并且他给予信徒一种能够区别真理与错误的能力。第27节说，这恩膏是存在信徒里面。约翰的意思是指他们对圣灵的经验并不是一件暂时性的事情，它是停留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起，是继续存在他们的心里。这句的目的呢，是向信徒提供承诺和保障。基督徒所领受的恩膏是给人一种能够明白属灵事物的能力。在第20节、21节和27节内也有提到，你们从那圣者得着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要指出基督徒由于受了恩膏，因此呢就获得既肯定又完全的知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无所不知的。他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是指他们拥有一切足以明白救恩的知识。他们所拥有的真理是不需要像诺斯底主义所教导的，需要有怪异的一些行为来做补充的。真理的知识并不像诺斯底主义者的宣称，只是有一小撮受宠者的特有专利，而是所有上帝的子民都可以拥有的。第21节表达出使徒对亚细亚基督徒的信心，他写出他的警告并非因为他感到他们不明白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明白真理。这个思想似乎说出他们对真理的洞察力给予了约翰足够的信心， 相信他们不单会明白和欣赏他的话，而且呢，会更正确地把它实践出来。约翰的读者是绝对不会依赖诺斯底主义的教师，原因在于第27节下半节所说的，因为在一切的事上有主的恩膏教导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要慎防敌基督者，除了领受恩膏以外，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持守真道。二章的24节和25节这样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里所说到的起初所听见的，一般是指福音的信息，但在这里呢，特别是指出可能是与父和子有关的真理。约翰向读者保证，若他们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他们就住在子和父里面。就住在，如果按照原文的时态，可以理解为将会继续住在。约翰提及这种持续在与父和子联合在一起的生活，目的是要宣告，这就是他所应许我们的永恒生命。这个说法就是表示永生就是住在主和住在父里面的另一个名词而已，这并不是单单在死亡之后才开始的生命时间，而是在世上已经开始，而且一直延续到永恒的生命的本质，因为它归根到底就是属神的生命，是不会毁灭的。慎防敌基督者的第三方面是与主联合，也可以说是住在主里。我们看第27节和28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第27节，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可能会更加的清楚。至于你们，基督已经把他的灵赐给你们，只要他的灵与你们同在，你们就不需要别人的教导，因为他的灵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而他的教导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们要顺从圣灵的教导，始终活在基督的生命里。这段经文的主要信息是住在主里面，这可以在27节的下半节和28节的上半节可以找到。英文的版本 KJV 的翻译，在前段经文使用动词的将来时态，就是将会住在，但原文是用现在时态写成的，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住在主里，这是一个恒常的一个状态。恒常的住在主里是代表我们跟主有真实的连接，我们跟耶稣基督有真实的这种的相交，我们跟他有很真实的这种的关系。那些的异端分离分子，他们却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他们没有跟神，也没有跟其他的信徒能够有连接，也没有恒常的住在主里。要分辨这些敌基督者，其中一个的方法就是看他们是否有住在主里。对约翰的时代来讲，有像诺斯底主义这样的异端来搅扰他们，他们的教导呢，似是而非，给当时的信徒带来很多的困惑和误导。而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也受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所影响，特别是受世俗化的影响。威尔斯就是 David Wills， 他写了一篇精彩的论文，不单列举了现今世界在理性、宗教还有文化方面的堕落，也论到这些后基督教的价值观， 如何正在改变教会的见证和思想。他指出，西方文化被颠倒，教会正处在变化的洪流当中，现代主义将神的真实性改头换面，以致神在今天的教会里无足轻重。威尔斯称它为沉默的革命，因为他的受害人完全没有留意到这种的变化，结果教会就制造出一个无足轻重的神，在信徒心中完全没有地位。他在评论中这样写道，我们这时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神已经变得轻如鸿毛。我的意思并非说他是超凡的，而是说神已经变得毫不重要了，他在世界上无足轻重，甚至没有人注意。神对人们的生命已失去其显著地位，那些肯定的告诉民意调查人员他们相信有神的人，其实可能认为神没有电视节目那么有趣，他的命令没有他们对财富权力的追求那么重要，他的审判没有晚间新闻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他的真理没有广告商的谎话或者是阿谀谄媚的糖衣那么引人入胜。威尔斯的意思是，教会已经深陷险境了，但是他却茫然不觉，因为他并没有留意到这个世界的腐化力量，也没有树立起坚固的旗杆，并且奋勇地捍卫真理。世俗化对教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最可怕的地方是教会已经深陷险境却茫然不知。这个时代教会所要面对的异端比约翰的时代可能会更多，不只是不同的异端邪说的搅扰，还有世俗化所带来的严重的影响。所以对今天的教会来讲，我们更需要警醒，更需要从主领受他的恩膏，更需要去持守主的真道，也更需要与主联合，也就是住在主里。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高举真理的旌旗，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